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特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人类一直都被笼罩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底下，今日多数人都受困在不同程度的病痛当中。人在病痛面前是何等的无能无奈，所以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身心健康。一位很有身份地位的父亲，他为了病重的小女儿，不惜在大庭广众向耶稣伏地恳求。天下父母心，谁不盼自己孩子永远健康？一位饱受病痛折磨了12年的女人，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病势非但不好，反而更重了。因她身份卑微，她不敢奢求主耶稣专程来医治她，所以她只好挤在人群中，用信心去摸耶稣。耶稣对这位女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你的灾病痊愈了。对于疾苦者，谁有真正的人心良术？ 对于病痛人，谁能实在的妙手回春？请听圣经上的记载，有一位管会堂的，名叫严鲁，来见耶稣，就匍匐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门徒也跟了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受了许多的苦，一点儿也不见好，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当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还说谁摸我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不能隐藏，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女儿已经12岁了。俗话说呢，有什么也有病，没什么也没钱。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只要一生病，什么人生大计或什么人生乐趣就全没有了。平常伤风感冒的小病呢，还不算什么。人所怕的是生了会死的病和长久折磨人又治不好的病。会死的病就是医生看了之后对你摇了摇头，就不再说什么。治不好的病呢，是既死不了也活不成的病。人一知道自己得了会死的病，一时之间真是倾天霹雳，难以面对。人如果得了治不好的病，那就更凄惨了，因为久病厌世，病久了呢，会让人了无生趣，意志消沉，最后落得病久讨人嫌， 久病无孝子的下场。刚才所读的圣经特别提到了两位病人，一位是12岁的小女孩，她正逢春蕾初开，进入少女的黄金岁月，现在却竟然病得快要死了。她的父亲来向主耶稣伏地恳求，另一位是贫病交迫，饱受折磨，已经病了12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她所得的病是令妇女最苦恼最难医治的血漏症。圣经说她12年来却寻名医，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她在受了好多的苦之后，病势非但没好，反倒更重，她是自觉不配求主耶稣来医治。你只要仔细一想，你会发现真是奇妙，圣经特别用他们两位来当病痛人的代表。一位少女年12岁，病得快要死了，她父亲来求主耶稣。当主耶稣去她家里在半路的时候，有一位病了12年的女人来摸主耶稣，盼望因此得到医治。你看这两件事好像不相关，但确实有相连。就是那位少女她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得了医不好的血漏病。12年后的同一天，她俩人奇妙的都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圣经的意思非常明显，生病的人呢是需要良医的，但良医何处寻呢？主耶稣说过，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有病痛的人应该先来找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是大能的医生，他来就是要担当你的疾病，非要将福音传给有病痛的人。你看这位小女孩的父亲，他是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这在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受人尊敬，他是很有身份地位名望的。但当他的小女孩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就顾不得自己的体面来求主耶稣了，并且是当众伏伏在地上向主耶稣呢再三的恳求。人在病痛和死亡面前实在是顾不了自己的体面，你非得谦卑下来不可，因为病痛和死亡从来不讲情面，他也不会买谁的账。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更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他找上你就是找上你。这位父亲为了小女儿的病，为了小女儿快死了，他只好谦卑地伏在主耶稣脚前，再三地恳求主耶稣。他说，我的小女孩快要死了，求你是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自己也有小女儿，我实在是能体会这位父亲的心，只要是女儿病能好能不死，自己的脸面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个人在平时呢可以自以为了不起，可以要面子，但在病痛和死亡面前，人只能谦卑下来。这时候人才看见了自己是何等的无能，何等的无奈，何等的无力，何等的无望。有一位古董商，他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平日他把自己看得很高。有一天他得了重病，当医生宣布无药可救之后，他说他非常害怕，特别是在自己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 很快就要死了。他这一刻就不敢，也无法再骄傲了。他感到非常彷徨。这时他想到，应该有个信仰来抓一抓。他又见到许多同房垂死的病人，在那里呻吟。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害怕和无助。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到医院里来传福音。他就在惊恐怕死的情况下相信了主耶稣。自从他相信了主耶稣之后，他知道自己有了永生。他知道呢，自己在肉体死亡之后会回到天家，所以他心中有了平安和喜乐。从此他就能很平静地去面对肉体的死亡。人在平时可以狂傲，可以逞能，可以说我不信上帝，我不怕下地狱。但人一旦面临大病，面对死亡，就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人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无能。但人能见棺材而流泪，总是一件好事。临死前能信耶稣啊，也比悲悲惨惨的下地狱要好。何况主耶稣是愿意拯救每一位到他面前来求告他的人。所以主耶稣他一点都没有推辞这位父亲的请求，他答应立刻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病重的小女儿。主耶稣这一动身呢，那看热闹的人可就多了，大家是争先恐后的要跟着主耶稣一块去。这是为要大开眼界，想看看主耶稣怎么医治这位病得快要死的小女孩。大家一路上是前呼后拥，凑热闹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时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她所得的是属于妇女病中啊相当难医的血漏疹。她骗寻了名医，花尽了她一切的钱，甚至连她养生过生活的钱都花光了。结果他实在是花钱买罪受啊！他在吃足了好多苦头之后，不但病没有医好，反而更重了。他这个时候的人生真是绝路一条，正所谓的又病又穷。除此之外，这种血漏疹在犹太人的律法规定是属于不洁净的病，凡是得这种病的女人要被社会隔离的。犹太人对生这种病的女人是非常的厌恶和瞧不起的，更是谁也不敢碰，因为只要是谁碰了这个女人，谁也就变成不洁净的。你说这个女人呢，她是何等痛苦。这种病呢，等于宣告她的死刑，甚至比死刑呢还要痛苦。所以他得了这种病简直是活受罪。一方面他要受身体的苦，一方面他还要受被社会唾弃的苦。他完全活在没有地位没有尊严之中，他真是病痛人的代表。他十二年来在生理上是不停的流血，他花光了一切养生的变得一穷二白。他在社会上是受人藐视被人遗弃，他活在孤单绝望之中，没有人敢接近他，他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痛。他只有慢慢的在孤独痛苦中等死。这一天他唯一的机会来了，他听见外面人潮汹涌，他听见主耶稣要到管会堂的人家里去医病。他以前呢，一定听说过主耶稣在各处医好了许多的病人，但他实在是自卑。他知道他所得的是血漏疹，他不像这位会堂的负责人，他没有这个身份来求主耶稣到他家。他更知道，如果一旦说出了自己的病了，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众人一定会躲避他，甚至会咒骂他。但他又不能放过这个恐怕呢是他一生仅有的机会。 他绝不能错失良机，这是他病得医治唯一的希望。所以他鼓起勇气，他挤在人群之中，他拼命地挤进主耶稣，他决心用他最大最诚恳最单纯的信心来摸耶稣一下。他深信只要摸到主耶稣，就算是摸到主耶稣的衣服碎这也行。他深信只要他能够接触到主耶稣，他的病痛就一定能够得到医治。不过要冲破人群，要挤进主耶稣，这也不简单，因为主耶稣被层层的人包围住。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正如今天一样，主耶稣被许许多多看热闹好奇的人给围住了，今天有太多的人把主耶稣给挡住了，这些人使你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的主耶稣，他们阻碍你，他们把你和主耶稣给隔开了，叫你和主耶稣们没有办法接触。亲爱的朋友，今天有好多人告诉你说主耶稣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且因为他们是专家学者，你就以为他们对主耶稣已经是研究过，你就会想那他们一定是对的，所以你也就不加思考了，就相信他们所说的。他们常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位宗教家，是基督教的教主，他创立了基督教，他教导人要博爱，要平等，要自由。主耶稣他有伟大的人格，他是我们为人的榜样。结果你对这样的教导呢，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再加追究的就接受了。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说呀，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过圣诞节，他们礼拜天到教堂，他们还喜欢挂个十字架，他们说主耶稣的教训很好，信耶稣呢是为了心灵有一个寄托，信耶稣呢是享受宗教的气氛。你一听呢也觉得非常有理，所以你就一直以为啊信耶稣就是如此了。其实这些人呢都是阻碍你的真实接触主耶稣的。另外还有两种人是故意阻挡你靠近主耶稣的，其中的一种啊就是说信耶稣啊就是信洋教，基督教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他们专门利用民族主义啊来阻挡你靠近主耶稣。还有一种呢是假基督教徒，他们表面上是信耶稣，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的表现都让人非常失望。他们平日向耶稣所求的啊全是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啊，赐他们事业成功啊，生活幸福而已。他们从来不理会人间的疾苦，他们也不顾及到社会的公义，他们更不关心人的灵魂。就如此类的人呢，就是自己的恶意或是自私的把主耶稣给团团的围住，而阻挡别人亲近主耶稣的人。有时一个人生一次病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人在自己没灾没病的时候就喜欢看别人的热闹，虽然有幸围在主耶稣的周围呀，但是却自以为呀自己不需要耶稣。一个人往往是因为有了灾病来到，才肯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才肯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才会从一位只晓得挤耶稣或是阻挡别人接触耶稣的人呢，变成渴望去求耶稣医治或者肯用信心的去摸耶稣的人。一位很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虽然呢在大学时代就信了主耶稣，但是他只是表面的信。他说呢，他在信耶稣之后根本就觉得不痛不痒，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喜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因此他常想信耶稣到底是不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他说主耶稣对他而言呢，就像是一杯饮料，他知道其中的成分，他也听说味道很好，但他对于主耶稣只限于看和欣赏，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喝进去，也就是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到他生命里面。所以信主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说不上来。当他毕业之后进入了社会，他就把主耶稣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呢，他就是为了钱奔波劳碌，他眼见自己渐渐的事业有成了，他就很自鸣得意。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胃开始作痛不已，经过医生诊断，证实他得了胃癌，就是炎症。他就一听之下，当场有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脑子是嗡嗡作响，一片空白，脸色一下子就变成了灰中带青，思想上一时之间呢，还不能把这个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的大事啊，联想到自己身上来。他说，虽然他每天在报纸上都看到许多人呢，因为得了癌症，就是得了绝症而死的事情发生，但是他想，那只是别人家的事啊，特别是全世界有那么多人，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似的，他从来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今天医生竟然宣布了他活命的机会没有多少，这个时候他才觉得真是世界末日了。他看看窗外，阳光是那么的光彩，自己的视野又是刚有起色，多少雄心壮志在心头，如今医生竟然告诉我说我活不久了，这怎么可能呢？他说看着自己妻子那张苍白的脸，这个时候他多么盼望妻子能够过来抱住他，如同小的时候自己受委屈被抱在母亲怀里。但是他的妻子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呆若木鸡的，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他说向来独断独行的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似的那么软弱无靠，真想大哭一场，但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个时候他说人生真是一片漆黑。几天之后，他看着手中拿到的化验报告书，知道自己的死刑已经是确定宣判。到了晚上，他实在是无法入睡，脑子不断的在那里为自己的病做分析和假设，但是不管怎么安慰自己都不能消除心中的恐惧。就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妻子说，为什么不祷告？祷告？好久好久没祷告了。人在没灾没病的时候，人只会想到自己，人哪里会想到主耶稣呢？如今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实在是无能，这个时候人才肯去除掉心中的成见，回到上帝面前。如今是人的尽头，心中再也没有什么好想的，这才领会到人呢是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大爱。在这天晚上，他们夫妻两人一起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这么多年来，他俩一直忙世界上的事，好久没有这么真诚、这么确切的和天父说话。他说：“就在这一刻，我本来感到我在世界上真是无依无靠， 但我现在一祷告，我却能靠在上帝所赐的安详和宁静里面。他说，那是无法形容的一种深沉和稳妥。自己的彷徨、无助、恐惧，在全知全能慈爱的上帝面前渐渐地消失了。他本来想求神保守医生动手术成功，好使自己延长几年的寿命，但祷告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求多活几年寿命的祈求，这是何等的肤浅。慢慢在祷告中，他转求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在他身上。他说，无论我是生是死，只愿你的旨意成就。祷告到了后来，他有了一个强烈的领悟，就是我这一次的病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祝福。这次得了胃癌，乃是上帝要我在面对永生永死的归宿面前做一个抉择，同时更要使我彻底觉悟和明白，只有真实的接受主耶稣才是得永生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人生真是虚空的虚空。后来他真正的信了主耶稣，所以他能平安勇敢地去面对动开刀割胃的手术和度过各种难熬的治疗过程。他说，他每天每时都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和主耶稣的医治。亲爱的朋友，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本来是拥挤主耶稣的人，他和主耶稣在生命上并没有实在的关系。直到他病了，他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了，他这才呢肯用他的信心恳切来求主耶稣，来触摸主耶稣。结果这场病呢，使他看见了什么是短暂而虚假的人生，什么是永恒而真实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信主耶稣？在像圣经中这位得了12年血漏的女人一样，她用真诚的信来摸主耶稣。你看她的信是何等的实在，她从心里相信，我只要摸他，就是我只要摸主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什么是主耶稣的衣裳？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所完成的救恩。你只要摸到主耶稣的救恩，你就得救。信主耶稣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并请主耶稣到自己的生命里面。信主耶稣不是要先看他灵验不灵验，也不是要先经历到什么神迹奇事。信主耶稣乃是首先要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上帝不愿意走向灭亡，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的死是代替你我死，他流出来的血是为洁净你我的罪。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把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白白的赐给每一位愿意接受的人。所以你只要肯相信他是为你而死，你肯请他进到你里面，你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就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能够回到天家，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病呢，就表示人的罪。起初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人是没有罪的，所以人也没有病痛。但后来人故意的去破坏上帝对人的保护， 人听了魔鬼撒旦的建议，人为自高自大，人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上帝禁止人吃的，因此罪就进到人里面，罪也就使人所居住的世界受到了咒诅，罪就有如害人的病菌，不断的繁殖，不断的蔓延，不停的残害人和破坏这个世界。圣经所说的罪，就是人故意的不去认识上帝，人故意的去顶撞神。这个罪呢，就使人呢存一个邪僻的心，恶意的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什么是罪呢？就是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那罪就使人产生了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毁谤、说谗言、怨恨神、辱害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要述说罪的话，真是数算不清。你看从古到今呢，人间不是充满了这些罪吗？罪带给人的就像病带给人的一样，是让人痛苦，让人绝望，让人伤痛，让人哭嚎，最后是让人死亡。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今天人的病痛，今天人的灾害，今天人的死亡，不都是从罪来的吗？你想一想，今天人所受的这一切，把人抽烟得肺癌，把人喝酒就伤身，人为赚钱呢就不顾别人的死活，啊，用伤害人的农药，用有毒的化学用品，人又发明各种武器来杀人，人的罪呢，带给人痛苦，带给人疾病，带给人伤害，带给人死亡。人的罪呢，今天已经使人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人的罪，从古到今，是国与国、民与民互相残杀，结果人呢不仅受到天灾之害，人更在人祸的世界中饱受煎熬。你说人的盼望在哪里呢？上帝对人的本意绝不是让人如此凄惨，所以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又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圣经为什么用一个患血漏疹的女人来代表病人？因为圣经说活物的生命在血里，就是说上帝呢是把生命放在血中，任何的活物只要血出了问题或是失血过多呢就会死亡。那这所谓的血漏疹啊，之所以难医难治，就是因为它是让人慢慢的失血啊，慢慢的让你的血流失，你眼看着你的血呢不断的流失，但是你又毫无办法。所以谁能真正的医好这种生命流失的病呢？那只有生命的主，就是只有主耶稣才能。所以当这个女人她用她的信心去接触主耶稣的时候，她的血漏了就立刻止住了，她身上的灾病就好了，她就得着了生命。你可以看见她的病得医治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她用她的信心来摸主耶稣，摸就是接触，
当他用信心来接触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觉得呢，有生命的大能从自己身上出来。主耶稣说过，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里面，我来要使人得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是上帝的生命，是带有复活大能的生命，是能战胜死亡的生命。所以人如果要得永生的话，人如果要从死亡的绝望里面出来的话，人就必须呢用信心来接触生命的主才行。如今呢，你我不用像这个女人一样，先是找好多的医生，结果不单并没有医好，反倒更重了。因为在死亡面前，一般的人有什么方法让你不死呢？只有主耶稣才能给你永远的生命。所以当你肯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就会进到你的里面。主耶稣的生命是带着复活大能的，是除去死亡病毒的，所以你立刻能够出死入生，得着永活的生命。这个女人她因此得到了医治。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还要这个女人公开的站出来，而不让她在病好之后暗暗的离开？因为虽然她的血肉病呢已经得医治了，但她那颗被伤害已久的心灵呢还没有被医治。主耶稣要她得到完全的医治。主耶稣要众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已经痊愈了，他不必再被人瞧不起了，所以主耶稣要他公开的站出来做见证。圣经上说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公开口里承认的机会。主耶稣也要大家知道，这个女人他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主耶稣用亲切慈祥的口吻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说，这个女人她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她现在已经是天父的女儿了，并且她的痊愈是因为她信主耶稣的结果。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圣经上神的话又说，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主耶稣的，都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信主耶稣，就是你用信来接受主耶稣到你里面。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任何一位真正信主耶稣的人都可以经历到真实的平安。我所提到的那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他诚心的把主耶稣接受到他里面的时候，他说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甜，他从此看一草一木都是很美很宝贵的。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接受主耶稣呢？首先就是要彻底的向主耶稣认罪。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呢，他说当他向主耶稣认罪的时候，他真是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向主耶稣流着泪认罪，他把自己所能想到和所犯过的罪都一一的向主耶稣承认，并且他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洁净他。然后他凭着信心支取主耶稣宝血洗罪的能力。当他这样向主耶稣祷告之后，他多年来心头的重担得到了解脱。他说被上帝赦免跟接纳之后， 是无比的轻松。他以前为了拼命赚钱，结果和妻子两个人搞到互不理睬，从冷战到热战，搞到全家呢好像战场。但自从两个人转向主耶稣之后，夫妻便能够同心合意的相处，不久他们之间的爱情恢复了，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爱了，从此家中有了平安，他变成了一位快乐的病人。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呢，他都要到医院去复检，但他知道生命是在上帝手中。就算有一天上帝要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也知道那是要他回到更美的天家去。圣经说在天家，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事都过去了。圣经神的话说，在天家，上帝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现今活在世上，他每天是为上帝尽上他自己的本分，好好的活着。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如此，用你的信心来摸主耶稣吧。信心来摸主耶稣，你好盼望主耶稣进到你里面，把永远的生命给你们。有了主耶稣，你一切的病痛要在见上帝的那一天都要被除去。你现在打开你的心，打开你自己，用信心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这些罪带给我好多痛苦。主耶稣啊，我求你用你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的罪，医好我的疼痛。主耶稣，现在请你进到我心里，做我的救主，我一生一世要跟随你，直到永永远远。我奉你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
爱的朋友，你已经祷告接受主耶稣了吗？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所得到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还记得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得了重病就要面临死亡的小女孩她如何吗？当主耶稣医好了这一位得血肉病的女人之后，就有人来报信，对管会堂的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再劳动主耶稣去了。你想，这位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是何等的震惊，何等的失望，何等的悲痛，何等的害怕。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不管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现在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已经有主耶稣与你同在，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主耶稣后来到了管会堂的家中，主耶稣进了房子，拉住小女儿的手，用他大能生命的话语对这位小女儿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起来吧。这位小女儿的灵魂就回来了，回到她里面，她立刻就活过来了。亲爱的朋友，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上帝又把他自己的气吹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我们活着就是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口气。那我们人死了之后呢，我们的身体要归回尘土，但是我们的灵魂却要回到赐人灵魂的上帝那里去。所以人的死实际上就是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分开，灵魂从人的身体里面离开。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每一个人死后呢，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你一生所作所为经得住上帝审判？圣经上说的，凡作恶的必被定罪，但感谢主，凡是信耶稣的人就不必再为自己的过犯被定罪了。因为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待了，所以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上神的话说，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所以凡拒绝主耶稣的就会被定罪，就会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是永远的沉沦灭亡。但凡是信主耶稣的就可以和主耶稣永在天家。主耶稣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现在听见主耶稣呼唤你的声音？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现在正在呼唤你。那位小女儿，她听见了主耶稣的声音，主耶稣拉住她的手，来吧。亲爱的朋友，将你的手交给主耶稣吧。无论你有多少的病痛，多少的疾苦，主耶稣都已经代替你了。主耶稣代替了你的软弱，担当了你的疾病。来用你的信心来触摸主耶稣吧，来匍匐在主耶稣脚前。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圣经上说的，压伤的芦苇 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肯体恤你，他是恩主，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
是谁？